不带任何观点，纯粹分享当天最及时的币圈新闻。我是泰国大象矿场的泰国矿姐，欢迎收听大象币闻。今天是2022年2月16日星期三。据股神巴菲特旗下的 Berkshire Hathaway 控股公司近日向 SEC 提交的 13F 表格所述，公司在去年第四季度除了买入价值10亿美元的 Nubank 股票外，还出售了127万股的 Visa 和30.2万股的 Mastercard。Berkshire Hathaway 公司并非首次买入南美数字银行 Nubank 股票，早在去年6月和12月，该公司皆有进场布局。金额总计高达17.5亿美元。有趣的是，对比特币颇为反感的巴菲特所投资的银行 Nubank 允许用户透过比特币 ETF 投资加密货币。身为巴菲特投资组合中的另一家公司纽约美隆银行 BNY 财务长 Emily Pony 指出，随着比特币的投资工具变得越来越主流，数字资产将成为投资银行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时隔不久前，美国上市公司中拥有最多比特币的公司 MicroStrategy 创办人 Michael Saylor 在推文上引用巴菲特多年前说过的话来嘲讽巴菲特。推文写道，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在一艘不断漏水的船上，与其花精力去补破洞，不如花点精神来想办法换另外一艘船。过去巴菲特一向不看好比特币，不仅称比特币不具备内在价值，还称比特币是老鼠药，比特币炒作本身就是赌博，终会破灭。但现在巴菲特间接持有的比特币就是在打自己的脸。下一则，随着非同质化代币 NFT 在去年正式得到主流市场追捧，在过去的一年里，虚拟世界和元宇宙取得了巨大进展，连社交巨头脸书也于去年10月宣布改名为 Meta， 企图引领元宇宙潮流。众多 Web2 科技巨头诸如微软、 Apple 和 Nvidia 都对这个市场雄心勃勃。市场最大投资银行摩根大通 JP Morgan瞄准了元宇宙巨大商机，加入了电子巨头三星的行列，进入了 Decentraland 元宇宙。据彭博报道，该行宣布它已成为首家进入元宇宙的银行，于热门虚拟世界平台 Decentraland 开设一家名为 Onyx 的贵宾室 Onyx Lounge， 其名称源于自家在2020年创立的区块链部门 Onyx。 Onyx 贵宾室位于 Decentraland 的 Meta 主库购物中心，迎接游客的是 Jamie Dimon 的数字肖像和一只漫步的老虎。走上二楼，可以欣赏一场有关加密货币经济的演讲。下一则，美国议员 Josh Gathkeimer 昨日公布了一份旨在讨论稳定币创新和保护的草案，规范了合格的稳定币细节，以及对发行者的身份要求，希望为消费者提供适当的保护，支持金融创新，获得 USDC 发行商 Circle 及加密业界支持。据了解，该草案的重点是在定义合格的稳定币，并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适当的保护，支持美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科技创新。而关于什么是合格的稳定币，法案中将它定义为一种可按照需求兑换1:1美元的加密货币，且合格的稳定币不被视为证券或者衍生品。下一则，据 CNBC 报道，韩国是率先在亚洲推出元宇宙 ETF 的国家。指数供应商 INDXX 的管理合伙人表示，韩国首批四档元宇宙 ETF 在去年10月推出后，在不到2周的时间内就吸引了1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而根据已推出的二档元宇宙 ETF 的三星资产管理公司所披露的数据，截至1月19日，在韩国共有8档元宇宙的 ETF 上市，资金流入总额已超过10亿美元，其中超过8亿元流入了4档专注韩国元宇宙概念股的 ETF， 另有超过3.38亿美元流入了专注于元宇宙概念的 ETF。 值得注意的是，散户投资者成为元宇宙 ETF 的最大资金流入来源。三星资产管理公司的数据显示，在投资者分布方面，散户投资者贡献了这些元宇宙 ETF 高达70%的资金流入额。下一则，作为全球第二大比特币挖矿国，哈萨克总统下令政府需在4月前针对加密货币产业制定全面法规，并提高相关电费税收。继哈萨克政府上礼拜称欲将加密货币矿工电费税提升至500%后，哈萨克国民经济部再次提议将电费税升至10倍。不仅如此，哈萨克总统在日前与部长们的会议上下令政府4月1日前为加密行业制定全面的法规，以确保从业者皆有履行义务。哈萨克财政部副部长还进一步提议，要求加密货币矿工每月缴交设备税，无论矿工是否有获得出块奖励和启动设备。他将此提案与赌场经营者开征的博弈设备相类比。下一则， 支付巨头 PayPal 在11日发布的最新政策指出，该公司决定把交易金额超过$10,000的 NFT 交易列入不符合其卖家保护计划条款的项目列表。这项政策将更新于3月21日正式生效。而根据另外一份 PayPal 全面修订的卖方保护计划协议的文件指出，在不适用卖家保护计划的项目列表中，包括涉及超过$10,000或交易时计算的等值当地货币价值的 NFT、古董、艺术品等交易。PayPal 的卖家保护计划旨在为使用支付服务的商家提供一些保护。根据 PayPal 的官网说明，当买家拒付或撤销交易时，商家有资格保全全部购买金额，并避免承担相关的拒付费用。而在 PayPal 的限制对 NFT 交易的保护之际，纽约证券交易所 NYSE 在10日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一份申请文件，表示该公司希望建立一个 NYSE 品牌的交易所，以提供加密货币和 NFT 交易，与 OpenSea、Rarible 等 NFT 交易平台竞争。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申请文件，此交易所将能够为 NFT 和数字收藏品提供可下载虚拟商品，并且能够使用区块链技术对 NFT 的数据进行验证。另外，该申请文件的一部分还详细介绍了将促进虚拟货币金融交易的加密货币交易服务。下一则，据《纽约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美国分支币安美国及币安创办人赵长鹏的两家交易公司之间的关系。这两家交易公司是 Sigma Chain AG 和 Merit Peak， 目前是币安美国交易所进行加密货币交易的做事商。知情人士透露，SEC 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币安美国如何向客户披露该交易所与这些交易公司的联系。币安美国在官网上称，关联做事商可以在该交易所进行交易，但没有说明哪些公司可以这样做，而 SEC 要求币安美国提供有关上述两家实体的资讯。知情人士还指出，币安美国目前正遭遇执法机构调查。根据2019年的文件，赵长鹏与 Sigma Chain AG 和 Merit Peak这两家交易公司均有关联。币安前高管也向《华尔街日报》表示，截至去年底，赵长鹏一直控制着这两家公司。币安美国发言人 Zachary Tindle 不愿针对 SEC 的调查以及与上述两家交易公司的任何关系作出回应，但强调币安美国致力于维护最高的合规标准。币安发言人 Stephen Milton 则表示，作为一家私营公司，币安无需披露其投资者或公司结构的细节，不过在监管机构要求时，会与监管机构分享这些资讯。华尔街日报指出， SEC 如果要对币安美国分支采取强制行动，需要证明他对币安美国提供的一些加密货币拥有管辖权。 SEC 主张许多数字货币是有价证券，因此受其监管，但加密货币产业则反驳， SEC 尚未证明那些加密货币是有价证券。下一则，俄罗斯政府高层对加密货币立场态度仍未一致。就在央行仍强烈反对加密货币之际，经济部已经通过提案同意加密采矿监管，允许在发电量持续过剩的地区进行挖矿。根据当地媒体15日报道，俄罗斯经济部提议允许在发电量稳定过剩的地区采矿，同时降低其消费的商业关税，并对将加密货币转化为卢布征收税款，因为经济部认为对运营利润征税优于交易本身课税。 Cointelegram 报道指出，经济部为鼓励矿企，还建议降低在俄罗斯特定地区建立采矿业和数据中心的费用，以提供相关措施和更低廉的价格，但要限制个人采矿的电力使用，避免在住宅区等需要稳定供电的区域面临缺电的风险。经济部的提案跟央行立场相左，显见俄罗斯政府不同部门对于加密货币立场仍有分歧。俄罗斯央行积极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因而反对使用加密货币。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副主席表示，俄罗斯需要监管而不是禁止加密货币，因此呼吁政府应采取适当措施监管，让该国人民和组织能够合法地获得加密货币，并同时避免洗钱等非法活动。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泰国大象矿场的泰国矿姐，我们周五见，拜拜。